鼎炉之圣药犹存，金泪之余痕尚自。晴雯最后生病，生病的时候，那个火炉在熬药，在煎药，那个剩的药都还在，啊，他看到那些剩的药都还在，然后他哭过晴雯，而那个泪痕在他的衣服上都还没有干，可是人已经走了。好，他用非常直接的 image 这种形容去讲他跟这个女子之间的关系。鼎炉之圣药犹存，金泪之余痕尚自，静分鸾影，愁开射月之帘。这里面用了典故，可是又把典故改了，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女子常常打开梳妆的帘，啊，帘这个字我们叫妆帘，妆帘一个大一个曲，这个字是古代的女孩子放化妆品的一种东西。我想现在如果大家到古董店还会看到，常常用檀木的盒子很精致的做小抽屉，小抽屉打开里面还有更小的格子，里面放胭脂，放各种东西的。 我现在用那个东西装毛笔，装墨的，装印章的，因为它很好用，因为它有很小的小隔间，然后它上面有一层板子，这个板子拉开可以立起来，就是一面镜子，就是妆帘，就是女孩子化妆的东西，在镜子里面照着镜子来化妆。可他说镜分鸾影，今天把这个镜子拉开，好像已经人不在了，已经分开了，说愁开射月之帘，然后那个冷冷的月光照在这个镜子上，好像感觉到很大的愁绪，很大的哀愁，梳化龙飞。晴雯总是在镜子后面帮宝玉梳头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那个画面，就是宝玉十岁不到的时候，晴雯比他大，晴雯是在镜子后面帮宝玉梳头的，所以宝玉一直在镜子里看到后面有一个晴雯的脸，跟他的脸是靠在一起的。可是今天打开镜子，镜分鸾影，这个影子不在了，这个人不在了，然后梳化龙飞，这个梳子也已经不在了。那我们看到这是陶渊明的诗里面讲的梳化龙飞，可他把它改成梳化龙飞，好像这个梳子变成龙走了，啊，梳化龙飞，哀折檀云之齿。过去的梳子，女孩子的梳子有时候用檀木做的，上面雕了很多云纹，叫做檀云。可是梳子有很多齿，对不对？那个齿它就很悲哀，怎么梳子的齿都折断了，其实在讲晴雯的死亡，夭折，啊，梳化龙飞，哀折檀云之齿，委金殿于草莽。你所有头上戴的那些黄金的首饰就被丢在草地上了，石翠何于尘埃，你那些装珠宝的翡翠的盒子也都丢在地上。其实在讲死亡，啊，这有点像长恨歌里面讲到的那个杨贵妃死掉以后她的那个所有的钗环在地上的那种感觉，啊。那楼空知鹊，知鹊有一个典故，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节，就是中国的情人节，就是七夕，七月七日。那么它是因为每一年这一天，所有的喜鹊会飞起来，聚成一个鹊桥，让天河两边的牛郎星跟织女星在桥上相会，所以是一个很苦的恋爱，就是一年只有这一个晚上会经由鹊桥可以相见的。然后那天晚上很多女孩子就会悬一根针表示乞巧，因为织女是天上最会绣花的女人，那织女据说绣出了整个天上的银河，所以所有喜欢绣的这些女孩子在这天晚上会悬一根针。那晴雯是最会绣花的，晴雯会补衣服，会做衣服，所以晴雯大概过去常常七夕的晚上就悬一根针在那边祈求手可以更巧。可是他说楼空知鹊，现在人走了，也没有喜鹊帮你去架那个桥，重悬七夕之针，我要悬那个针只是空悬在那里而已。好，所以注意一下，这里面有很深的记忆跟细节，因为如果他讲其他的人可能就不对，因为其他人手工不没有那么好，因为晴雯是一个特别会做绣花的手工的一个女孩子。断带鸳鸯，谁续舞丝之缕，好，这个很明显又是在讲晴雯帮她补衣服。所以鸳鸯，古代的人常常在衣带上绣一对鸳鸯， 去表示一种恩爱不绝。可是现在带子断了，鸳鸯被分开了，那当然是比喻他跟晴雯被分开了，断带鸳鸯，谁续舞丝之旅啊？舞丝就是说这个彩色的丝，谁能够来接他？那当然我们知道只有晴雯可以续舞丝之旅，因为雀金球破的时候，这个晴雯可以用各种颜色的丝去补，补到最后她用刀子轻轻地刮一刮，那个绒毛刮起来，没有人看得出来里面有烧破一个洞。所以宝玉有很多的回忆，这个回忆是说这个女孩子的手是这么巧的，而她曾经用她这么巧的手为她度过了很多的难关，因为当时她怕妈妈责备，怕祖母责备，那个衣服烧了一个洞，不知道怎么办，可是这个晴雯就一个晚上替她补，而且是重病期间帮她把那个洞补起来。她说今天谁还能做这件事，谁续舞丝之旅，况乃今天熟节。好，注意刚才讲到五行学说西边是白是金是秋天，所以他这里说今天熟节就是讲秋天，现在是秋天的意思。况乃今天熟节，白帝司时，是白帝白颜色的皇帝来主管一切，孤寝有梦，空室无人。因为在秋天特别觉得荒凉，觉得寒冷，这样的一个孤寝，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子，我一个人睡在这里，盖着这个孤孤单单的被子，做着梦，梦到你，可是空室无人，这个房间醒过来的时候，这个房间是空的，已经没有人了。孤寝有梦，空室无人，同阶月暗，芳魂与倩影同消。这个用了很工整的四六，四跟六这样的句型，就是骈体文。骈体文，同阶，同树铺满了桐树落叶的台阶，月光这么昏暗，这个时候你的芳魂跟你的倩影都已经不在了，都消失了，容帐相残啊，芙蓉过去用芙蓉花的那个树的花枝去染那个帐子，所以芙蓉帐暖度春宵是讲那个粉红色的帐子啊，长恨歌里面的芙蓉帐暖度春宵讲粉红色的帐子，容帐相残，娇喘共细腰俱绝，就是晴雯有气喘的问题，常常会喘，然后腰很细，就是宝玉觉得她的某一种女性的美的特征今天都死亡了，也都走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四六片文，大家当然知道滕王阁序里面的秋水共长天一色啊，这种句子就在这里啊，比如说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就四六四六。所以这个累文用了一个非常工整的包装方法，让你误以为它是一个文体，所以很多人读了以后就跳过就不看了，可是真正读到内容的时候是非常动人，因为它全部有细节啊，全部讲到细节的东西。连天衰草，其毒蒹葭，所以这个时候秋天了，所有的草都枯黄了，当然不是只有蒹葭这种芦苇会枯黄，其他的草也都枯黄，杂地悲声，遍地都是悲声，无非蟋蟀，因为秋天的时候那个蟋蟀就会一直叫一直叫，就草虫的这个鸣叫。露接晚气，川帘不度寒毡，雨立秋园，隔院西闻怨底。讲秋天有一大段都在讲秋天，因为一方面是季节的秋天，一方面是因为做了芙蓉花神的这个晴雯是主管秋天的花神啊，所以他就用了很多秋天的意象来讲这些部分。露水台阶，那么月光穿过帘拢，然后听到远远的洗衣服时候敲衣服的那个寒毡啊，那个打衣服的声音，然后秋天在下雨，秋天的雨打在一种植物上，这个植物叫碧荔，就大家现在看到爬墙的那种植物，那种绿色的植物叫做碧荔，它现在只用了一个荔，雨荔就是荔枝的荔，我们现在叫做碧荔，墙壁的壁，碧荔。那雨打在这种植物上就刷刷的那个很萧条的声音啊，雨荔秋园是秋天的好像有一点荒凉的断壁 啊，断墙，隔院西闻怨笛，远远的听到一些很哀怨的笛声。芳名未泯，所以你的名字还在流传。为什么？因为檐前的鹦鹉游湖。记不记得《红楼梦》里面最有趣的是，他们的走廊底下都养鹦鹉的，而那个鹦鹉会学人的声音。那宝玉常常叫晴雯，晴雯，晴雯。然后现在晴雯死了，宝玉不会叫了，可是鹦鹉还在叫晴雯，晴雯，晴雯。好，所以《红楼梦》里面用到好几次这样的典故。还记不记得林黛玉的走廊底下的鹦鹉会叹气的？因为林黛玉老是叹气，所以那个鹦鹉有一天就嗨，就叹了 一声气，然后就是个花落人亡两不知。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说，有一阵子教书教得很灰心，就宁可想去教鹦鹉，因为就觉得他们怎么可以把葬花词都背得这么好。这样那《红楼梦》里面后来用到很有趣的鹦鹉的典故，因为鹦鹉本身无知，可是它会学语言，所以这个时候人死掉了，而鹦鹉还在叫它的名字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悲剧感。檐前鹦鹉游湖，燕直将亡。所以你这么美的生命将死的时候，槛外就是门槛外面的海棠预尾，已经预先枯萎了。所以宝玉很早知道晴雯要死亡，是因为走廊上的海棠花枯萎掉了。所以他就跟袭人说晴雯大概不行了。袭人还很生气啊，袭人说他是什么东西，怎么会他要死的时候花都会先死掉。那宝玉就在讲感应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这里用到的这个芙蓉蕾里。